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特别高兴，因为我们的教会现在是部分开放，看到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在这里敬拜神，是何等的欢喜。我记得在过去被封在家里的时候，偶尔去超市买东西，有的时候会见到一些弟兄姊妹，心里非常的欢喜。我们知道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是一家人啊。当然，线上的弟兄姊妹，我们也期待有一天我们都可以在这里，我们一起来敬拜神。那我在上一次正道的时候谈到基督，基督是神的智慧与能力。同时，我也注意到啊，就是使徒保罗在他谈讲道的时候，他特别说，他这样说，他说他传福音不用智慧的言语。我说的话，我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如果单从保罗这个话当中，似乎保罗在极力的回避智慧，也就是说，他弃哥林多人极力追求的这种智慧而不用，而且他再三的来说明这个事儿。难道说智慧跟福音矛盾吗？难道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能使用智慧吗？难道说福音真的就是愚拙毫无智慧吗？难道说传福音者，你传福音的时候，你的话越粗俗就越能体现福音的大能吗？我记得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有参加过一个宗教比较的一个讲座。在这个讲座当中，那一位著名的学者，他在谈到佛教的经典的时候，对其高深的内容赞不绝口。那他也提到了圣经，他只是淡淡的说，圣经啊，非常的浅显易懂。恐怕浅显易懂是我们不少的华人学者对圣经的一种，怎么说呢，是一种刻板的印象。遗憾的是呢，人们往往对于越高深难懂的东西，就认为越有智慧，就越要去追求，反而对一些看似简单易懂的，往往就认为不屑一顾，不值得去追求。我不否认，在佛教的经典当中，他们记载了很多关于人对于心灵、对于道德有一些很深刻的哲学的省思，可是这些不过是日光之下人的一些省思、人的一些思考以及人的一些智慧。而圣经呢，圣经却是来自于日光之上，来自于上帝对世人的一种启示。而且神所关注的群体从来就不是社会当中的精英，而是普罗大众。特别是我们看到耶稣在施工的时候，他特别关注的是哪些人？社会的边缘群体。这个其实我们可以从圣经的成书来看，我们读到的新约圣经，它的原文是希腊文，更准确的说，它用的是普通的希腊文 Koine Greek， 也就是说，这种语言并不是古典的希腊文，是一种非常典雅，也是非常的比较难的一种语言，而是用的一般的市井语言，也就是说，在普罗大众都读得懂的。也就是说，神启示他的话语给我们，不是让我们读不懂，而是让我们读懂，让我们读懂神的话，从而可以得着那真正的智慧。说起浅显易懂，有人这样说，圣经确实浅显易懂，它可以让一个婴孩在里面可以游泳，但是圣经也是极其的深奥，它足以淹死一头大象。有的人可能没有念过很多书，可是因为他认识耶稣基督，他就靠着圣灵，他就读懂圣经，因着圣经他就有超越常人的智慧，他的生命就被改变，他在世上他整个人就不再一样。可是有的人，他可能从哈佛大学念了一个神学博士，他在耶鲁神学院教书，他可以写出一系列的书籍，发表一篇一篇高质量的宗教的论文，可是他却不承认耶稣是基督，不承认耶稣是救主，终究生命他得不着生命，他跟神依然是没有关系的。那么圣经是不是真的摒弃了 智慧呢？什么才是圣经所讲的智慧呢？那这智慧跟教会的合一与分裂又有什么关联呢？今天我们就继续来看哥林多前书，我们尝试来回答这些问题。可以的话，请你与我一起翻开圣经到哥林多前书二章六节到三章的四节，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哥林多前书二章六节到三章四节，弟兄姊妹也可以跟着我来读。第六节开始，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奥秘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这是神的话语。这段经文它的结构非常的清晰，从两种智慧开始，进而讲到德智慧的两种方式，就是两个灵，又从两个灵讲到两类人。我们知道教会的问题，包括教会分裂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不假，但是深究下去，你会知道教会的问题、教会分裂的问题，其实是人的问题，其实也是灵的问题，也是智慧的问题。今天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来探讨。首先我们来看两种智慧。在这里面保罗说，然而我在完全人中，我们也讲智慧。如果你只读经文，读到从一章开始读到二章五节的话，你会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认为基督教的信仰是愚拙的，是没有智慧的，是简陋的。可是真的是这样的吗？甚至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会抗拒使用智慧。可是保罗在这里面却说，在完全人当中我也讲智慧。完全人他不是说这个人是完美的，他是跟下面讲的属灵的人，他是讲的同一种人，就是说他是有圣灵的人，他也讲智慧，就是对信徒，对真正的基督徒是可以去讲智慧的。显然保罗他这里面他说他要讲的智慧，跟他前面他说他要摒弃的智慧并不是同一回事。也就是说这里面讲到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智慧。第一种智慧是什么？是世界上的智慧，这种智慧是没有启示之光的智慧，而这种智慧正是世人所追求所向往的智慧。这种智慧看似有智慧， 但是在神的面前却是愚拙的。神说他要废弃智慧人的智慧，这种智慧是要被神来废弃的，因为这种智慧它不仅不能引导人转向神，反而让人陷在当中，并且以智慧之名抵挡神，反而将自己通向智慧之路给堵死了。这是为什么说世上的智慧是愚拙的，神要废弃智慧人的智慧。而第二种智慧则是神的智慧，这种智慧是神从天上启示下来的，它的内容就是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种智慧却是被世上的智慧人认为是愚拙的，是软弱的，但是对于信的人却是神的大能，神的智慧。神的智慧他要救世上智慧所不能拯救的一切相信的人。第一种智慧可以说包括人类所有的文明，包括希伯来文明、埃及文明、希腊罗马文明，包括东亚的儒家文明。这种文明它的高度可以很高，但是它再高也不能达到神那里，因为它并不能帮助人真正的来认识神，并被神来拯救。而第二种智慧呢，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看似用一种最愚拙的办法、最软弱的办法，却可以让人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得救，与这位真理智慧的本体建立关系，从而得着真正的智慧，得着拯救。几乎上所有的文明没有启示之光的话，其实他们看到神的智慧的时候都是嘲笑，都是轻看，但是神的智慧也定了所有文明的一个结局，就是必然灭亡的结局。但是神的智慧也提供了一种救法，就是让人有机会承认你自己的智慧不够，来接受神的看似愚拙却实在是智慧，从而得着智慧，从而得着生命，从而被拯救。这个是我们上一次其实讲到已经提到的。在这里面保罗他进一步指出他所宣讲的智慧是什么，不过他先讲了这智慧不是什么。他说不是什么呢？不是世上的智慧，也不是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的智慧。世上更准确的可以说是这世代，因为在犹太人在基督教的观念当中，时间是有两个 stage， 两个阶段，一个是就是这世代 this age， 还有一个就是那要来的时代 the age to come。 这个是讲到末世，这可能跟我们讲的过去、现在、将来，你会发现这个稍微是有点不一样的。那这个时代呢，这个世代呢，它特点是什么？它是恶的，它是撒旦作王掌权的，也就是说它整个世代是抵挡神的，是抵挡基督的，是不接受他的福音的。就像耶稣在约翰福音说，他到他自己地方的，他到他自己的地方来，他自己的人什么却不接受他。这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征。而那要来的时代呢，是神借着弥赛亚、借着基督要建立的他的国度，要拯救他的选民。而这个时代它的特质其实是以人为中心的，是人本的，而不是以神为中心，神本的。无论是在我们的政治、媒体、文化、社会，甚至在家庭当中，我们不是看到整个都是以人为中心的吗？整个都不是，都是其实你很多方面其实是抗拒神的。而那要来的时代呢，则是神差遣耶稣到世上顺服天父，而且顺服以至于死，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让所有相信他的人、跟随他的人可以像基督一样顺服。我们知道这个时代的智慧，其实人他都有一个最高的期望是什么？就是人想像神一样。不过这个时代他的办法是通过抵挡神、背逆神来达到像神一样，而神启示的智慧确实让我们效法基督、背十字架，借着顺服来达到像神、 达到有基督的样式。你会看到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取向。那接着又说，那这世代有权有位的，这是指谁呢？他最初的，他是指的是当时就是钉死基督的长老、祭司长、文士、罗马的总督，包括跟随他们的人。那在今天，就是一切极力抵挡基督的，在各个领域的领袖以及他们的跟随者。当然，这还包括整个这些黑暗势力，它背后的黑暗势力，就是这些邪灵，其实也在影响着他们，来控制他们，让他来抵挡神和神的受膏者。那这个世上有权有位的，可以说是靠着这个世界的智慧吸引了大批的信众和跟随者，看似在追求智慧，看似在追求神，实际上却是把神的儿子智慧的本体钉到了十字架上。是不是很讽刺啊？追求智慧的却将真理的智慧的本体钉在十字架上。天主教徒也是好莱坞著名的导演梅尔吉布森，他在拍《基督受难记》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场景，就是那个刽子手拿着钉子来去钉耶稣的手，这个手呢是这个导演他特别是他自己的手放在那里的。他想传达一个信息，传达这个信息是什么呢？我们所有的罪人都参与了把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个恶行，所有的人，所有的罪人，因为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个例外，包括我在内，包括你在内，我们所有的人在神面前都是罪人，都参与了这样的一个恶事当中。那我们接着看，那保罗他刚才提到保罗他所传的智慧不是什么，那他所传的智慧是什么呢？保罗所传的智慧就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智慧。一方面这个智慧是说不是像世界上的智慧来自于人，这个智慧是来自于神，而且是神从前所隐藏的，是奥秘的，直到基督来的时候才得以显现。这里面我们看到智慧的来源，也看到智慧的隐藏与启示。另一方面呢，这个智慧是神在万事以前就预定的，这个不是神一时的起意，而是他早就预备好，而且他预定这个事情将来必要发生，必要成就，他要使人，而且这种智慧是让人真正得到智慧的。这是讲到智慧的永恒和智慧的成就。讽刺的是，你会看到这个世界追求智慧的人以智慧之名钉死了荣耀的主，把人得智慧的路给堵死了。可是真的堵死了吗？神的智慧是什么？神的智慧就是借着这些不法之人的手，借着他们羞辱荣耀的主，反而成就了他要预定他的百姓得荣耀的路。我记得在梅尔吉布森那个耶稣受难记那个电影当中，我想是有一些导演的有一些艺术性的表达，当那个撒旦你会看到他是千方百计的想要把耶稣钉死，可是真的当耶稣钉死十字架的时候，那个时候撒旦他突然非常的痛苦，他突然意识到了神居然是借着这些恶人不法之人的手，甚至连撒旦也是神手中的工具，反而成就了他的最大的一个救恩，反而成就了成全了神的智慧。啊，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不仅的要向神赞美，向神感恩，我们要说哈利路亚，神的智慧大哉，其大无法测度，其深不可测量。人抵挡神的人，我们觉得好像神的计划要失败了，好像神的百姓在受苦，但是神在诗篇第二篇，在天上的神却发笑， 却耻笑。我们有的时候把神想得太小了，我们有的时候不知道神的大能和神的智慧是何等的大，何等的深。也难怪保罗他引用先知的话来称赞这智慧，说这智慧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样的智慧是我们能看明白的吗？能够听到的吗？能够想出来的吗？你会发现不是任何人能够想出来的，人想不出来这样的，好像是笨的办法，但是看到是最有智慧的办法。我们想一想神百姓的光景其实是很凄惨的，神的百姓的什么样的光景？先知是说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心不能明白。我们是不是常常也落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但是如今神却预备将他这样的启示的智慧给我们显现，就是爱他之人，让我们可以惊奇，让我们之前眼想看却看不见，如今却可以看得见，我们想听却听不着，如今却可以听得见，我们这之前想都想不明白，如今可以明白。我们不由得要为此来感谢我们的主，来赞美我们的神。有意思的是，这里面他没有说给他认识他的人，而是说给爱他的人。什么意思？因为很多人都说认识神，可是只有那些爱他的人才是真正认识他的人。一个不爱神的人是不能说他是认识神的人。弟兄姊妹，你是要寻求哪一种智慧呢？是这个时代的这些有权有势的，可以让你得着很多暂时地上的利益的这些人鼓吹的智慧吗？你要知道，鼓吹的人他自己有的时候都不相信，他自己知道这些智慧并不能救他们自己，而且这些智慧最终其实是会抵挡神的，会让人拒绝真正的智慧的。你还是要追求是那从前隐藏，如今借着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已经显明出来的智慧，是要预定你我将来得荣耀的那种智慧。我们想想，我们每天花多少的时间，我们看听财经、时政、娱乐、体育、健康、教育领域各个领袖的布道，你知道吗？这个世不只是我们在讲台上，牧师在讲台上向弟兄姊妹布道，这个世界也向你们布道，而且他们可能是更出色的布道家。他们告诉你怎么赚更多的钱，你要跟随哪个政治家，如何让你更健康，如何让你更有智慧、更有知识，让你如何享受人生、享受生活。我不是说这些没有益处，这些有，但是它的益处是暂时的，是这个地上的，不能存到永恒的，跟神没有太多的关系。神赐我们这些是好的，但是人的问题是常常把这个当成终极的追求。要知道，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把我们的精力、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重心如果都放在追求这些地上的，你会发现这个是很奇怪的，这跟我们的身份是不称的、不相称的。而我们常常花很多时间、太多时间精力在这，我们发现我没有时间读经，我没有办法祷告，我聚会也是匆匆忙忙，甚至可来可不来。可是我们谈到娱乐，我们谈到赚钱，我们谈到参加各种培训，我们积极的不得了。其实这个也说明我们心中看重什么，我们真的要重新思考一下。我们感谢主啊，现在这个疫情我们看到越就逐渐被控制，而且会好像这个完全的开放也在眼前，我们将来有更多的时间精力、更多的机会，我们是要用来干什么呢？我们可以要去旅游去玩，还是说我们可以更好的来服侍神，跟弟兄姊妹一起来聚会，一起来服侍神？真的，我们可以现在就要想一想，求神给我们一颗寻求智慧的心。这是第一点，就是我们是从两种智慧。接着我们来看两个灵，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因为圣灵参透万事，连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 在上文我们看到，真正的智慧是来自于神的智慧，他在万事之前就已经预定人要得荣耀的这种智慧，这是天父的预定，出于他在永恒当中的拣选和预定。天父他所预备的智慧呢，就是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耶稣基督他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以至于死，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出于基督的成全，出于他完全的顺服。那我们人是怎么得着这神的智慧呢？有神的预备，基督的成全还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什么？圣灵的启示。我们需要圣灵帮助我们来明白神的预备，来明白基督他就是智慧，否则的话我们没有办法了解，我们没有办法接受，我们没有，更没有办法去行出来。可见在神他向人启示智慧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神的三个位格都参与其间，我们看到神的预备，看到基督的成全，我们也看到圣灵的实行。我们需要圣灵的启示，需要圣灵的帮助，帮助我们认识神，帮助我们明白神的智慧。神学家巴克说过一些类似的话，我帮他做了一些改变。我们知道，我知道教会弟兄姊妹当中很多是做科学研究的，比方说你要研究一个，比方说研究一个细胞，你可能需要数十年的教育，需要艰辛的研究，或者你可以取得这些方面的一些成就，还不能保证。大家做科研的都知道这个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可是如果你想要认识一个人，你会发现其实比做科研还要难。因为你想要认识一个人，你不仅要花时间、花精力、花心思，而且要花感情。也许你可以认识他，可是也不能保证，因为你在认识的不是比你低级的，是跟你对等的人。因为你能不能认识他，还在于这个人他要不要你认识，他要不要敞开。如果他不要你认识，他不敞开，你花再多的精力也没有用。你追男朋友、女朋友失败了，如果你从这个经历当中，你应该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如今我们谈的是认识神，你现在认识的不只是比你低级的，不只是跟你对等的，而是超越你的神。这一位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他是创造你的神，你要认识他。如果他不向你启示，他不要你认识，你怎么可能认识他？你花再多的精力、再多的时间、再多的感情，你去想象出来的神不过是偶像。你们是没，如果神不向我们启示，如果神不向我们，不向我们施怜悯，将他自己展现给我们看，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认识神。即使神已经将这个自然界启示给我们，神已经将圣经赐给他百姓，如果圣灵不帮助我们，我们根本读这个自然的时候，我们非常的空洞，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觉得如一同嚼蜡，我们读不到神的心意，我们不能在其中看到神他自己。我们需要圣灵。我们这里面经文说，我们，你想想，谁能够了解你自己呢？除了你自己。可能很多人结婚30年、40年、50年，我们当中有的结婚可能60年，你会发现，可能你会发现，你真的能完全了解你的配偶吗？你会发现，不是的，很多人我看都摇头啊，因为他很多的东西，你要了解一个人是这么的困难，你需要不断的、不断的去了解他。我们更想，更何况是我们的神。也就是说，只有你自己最了解你自己。那谁呢最了解神呢？是神他自己，就是圣灵最了解神。那我们想要认识神，我们必须靠着圣灵来认识神。这有三个方面的功课。第一个，首先我们要明白，圣灵我们是从神领受的，而不是靠自己挣得的。这一点让我们谦卑，让我们无法自夸。在周二带领牧者带领灵修当中，我们讲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讲到行邪术的西门，他看到这个彼得、约翰为人祷告，圣灵降下来的时候，他想通过贿赂的方式想要得着这种能力啊。 也就是说，他以为神的恩典、神的能力可以透过钱，通过靠自己的方式来得到。显然，他完全错解了神的事情。而且在这个路加福音十一章，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拿好东西给儿女，更何况天父岂不更加什么将圣灵赐给我们，好叫我们明白他心，明白他的旨意，并且过他喜悦的生活。神能给我们最好的是什么？是房子吗？工作吗？孩子吗？婚姻吗？不是，最好的就是把他自己给我们。神不仅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给我们，他也将圣灵，他自己的灵赐给我们，这是最好的。就让我们明白，圣灵是我们领受的，不是挣得的。这个让我们在一切的事上没有夸口。第二个，圣灵让我们知道神的事情，或者说让我们明白属灵的事情。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怎么能知道这个世界是从无到有的创造？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怎么能接受这个世人都以为愚拙、都以为软弱的十字架的福音？如果没有圣灵，我们怎么会甘心乐意的施给别人，而不是一味的索求？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怎么明白这个世界是从无到有的？如果没有圣灵，我们怎么会甘心乐意为义受苦？如果没有圣灵，我们怎么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我们去饶恕那些很难饶恕的人？如果没有圣灵，我们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要敬虔的度日，而且是仰望基督的再来？如果没有圣灵，即使你靠着努力好像做对了一两件，你会马上把什么？把荣耀归给自己，你开始骄傲起来，反而去远离了神。在周五，在那个小组，在信十二查经，一个姐妹她是在上周五的那个我们的福音之夜刚信主的，她就分享一个见证啊。她说之前她也来教会，她听赞美诗，哎呀，觉得就特别的好牵强啊，怎么 就听不进去？可是现在她信主以后，她再听，她觉得都说到她心里了。为什么？是同一个人呐，我们唱的歌也是一样的，我们的音乐质量并没有一个质的飞升，什么不同了？它里面有圣灵了。也有姐妹分享说，哎呀，以前祷告就叫不出叫阿爸，根本别扭的不行，现在呢他非常自然叫，因为他里面有一个女儿的灵，有一个儿子的灵。我们可以，你知道吗，如果不是圣灵，我们连神都没有办法认识。如果没有圣灵，我们怎么能明白神的心？怎么能读懂圣经？怎么能够去过出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所以基督徒的生活不是靠自己努力过得的，是完全靠着与圣灵同行，靠着顺服主的话语去过出来的。这第二点。第三点，圣灵不仅是神给赐给我们的，让我们可以领受，圣灵不仅帮助我们明白神的事情，圣灵也让我们去传讲教导属灵的事给属灵的人。也就是说，圣灵帮助我们在服事当中按照神的心意去做。无论是传福音、讲道、带查经、做门训、辅导，几乎上你去想想每一个环节，你哪一个环节能离开神圣灵的帮助？哪一个是你靠你自己的知识、靠你的经验，完全靠这些能够做到的？神将各样的恩赐赐给教会，就是让弟兄姊妹根据各自的恩赐来成全圣徒，来建造教会。神也将圣灵的果子赐给信徒，就是让我们身上有基督的馨香之气，别人因着靠近你可以知道基督在这里，人家就愿意归荣耀给神，就愿意来认识你里面的这位主。在教导事工，我越来越意识到，其实如果没有圣灵的参与的话，我们教出来的都是干巴巴的知识，除了娱乐 entertainment 别人的思想以外，不能给人带来丝毫的生命的改变。特别是在教导上服侍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提醒我们自己，不是靠我们的知识，而是靠圣灵，方能做这样的教导，方能帮助弟兄姊妹在真理上成长。 愿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个肢体，分赐恩赐，让他照着神的心意来建造我们的教会。这是讲到两个灵。接着我们来看两类人。十四节，然而除血气的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意味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能看透他。在二章十四到十六节讲到了两类人，这里面讲到两类人，哪两类呢？就属血气的和属灵的人。属血气的人就是那些靠着自己的智慧不认识神的人，那些没有圣灵的人。而属灵的人就是接受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认识神，有圣灵的人。显然保罗在这里面讲的属灵的人跟我们通常用的属灵的人不是一回事。我们通常讲的属灵的人是说，哎，这个弟兄他比较属灵，因为他在生活言行方面都特别顺服神，他寻求神，说这个人属灵。显然这里面他讲的属灵的人不是这个意思，他讲的属灵的人就是你有圣灵的人，你就应该是这样属灵的人。如果你不是，说明这不是正常的。你有圣灵，你就应该是一个属灵的人，这不是在一个教会有一些属灵的精英啊，我只是做一般的基督徒，我只是做卑鄙的基督徒，这不是圣经的教导，更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每一个人有圣灵的人赐给你，就应当是属灵的人。而且这里面说，当你有属灵的人，属灵有圣灵在你里面的时候，你就可以明白神的事情。如果你没有圣灵在你里面，你就没有办法去明白神的事情。而且这里面说了一句话，让我们可能很吃惊，说属灵的人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够判断他。这里面说什么呢？是说圣灵他可以亲自指教我们一切关于神的事情。这不是说所有的世上的智慧，世上的事，而说一切关于神的智慧。因为圣灵在你里面，圣灵是你的老师，圣灵可以帮助你来认识明白神的心意，去行所神所要你行的。而没有圣灵的人，他可能在非常的有知识，非常的有能力，非常的有魅力，可是他始终不能明白任何关于神的事情。我跟我的父母关系是很好的，父母还没有信主，他们很爱我，可是我发现我跟他没有办法谈信仰的事情。还有我的发小，我们认识三十多年，我们很多可以关系，我们三十多年还是保持联系，可是我发现我没有办法跟他谈教会的事情，因为他完全听不懂，你知道吗？但是你可能认识一个刚认识的人，你知道他是属灵的人，他是主内的人，你就可以跟他谈得很好。我经常，我有的时候去购物啊，或者在大街上遇到弟兄姊妹，好久没见了，可是我们因着有这个圣灵在里面，我们就好像亲人一样，我们可以马上就能够开始谈话，而且可以谈得很尽兴，可以谈得很投入，是因为我们共有一个灵，那个灵让我们彼此的灵来碰撞，让我们一起连接。经上说，谁曾直到主的心去教导他？谁可以去教导主该怎么做？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呢？谁能做他的谋士来告诉神你应该怎么做呢？有的时候我们常常犯这种错误，我们说神你应该这样做，神你应该那样做。这个经文上文是什么？上文说，谁曾欲手心量诸水，用虎口量穹苍，用升斗盛大地的尘土，用秤称山岭，用天平平冈岭。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讲的话很幼稚，讲的话很可笑，是因为我们把神降格成一个跟我们一样的对等的。我们不知道神是用虎口量穹苍，用手心量诸水的。如果你认识的是这样的一个神的话，你会哑口无言，你就不再说了，你就不再抱怨了。接着下面又讲到三章的一节到四节，回到这个哥林多教会，他没有，保罗没有称这些人是属血气的，也没有说他们是属灵的，他给他们一个特别的词汇，说他们是什么？属肉体的。这类人呢， 应该说是属灵的人，但是不能算作属灵的人，因为他们的生活好像没有圣灵一般。他们的言行、举止、思想根本不受圣灵的管理，而是完全由着自己的私欲来掌控。保罗又接着说，他们是基督的婴孩。圣经讲的婴孩啊，通常都不是那么 positive。 我们现在讲婴孩好可爱啊，哦，他好柔软啊，好长得好漂亮啊。圣经讲的婴孩通常不是这样的。圣经讲的婴孩是什么？说这个婴孩有人的样式，可是他完全没有人的 function，他完全没有一个人该做的事情。一个婴孩，也就是说他基本的吃喝拉撒都要靠别人，他不会完全不会考虑你的，他完全考虑的是自己，他关注的是自己的需要，一不高兴就哭闹。保罗说，你们就是这样的人。而哥林多的信徒就是这样属肉体的人，因为他们什么？他们嫉妒、纷争、结党。保罗说，你们跟这个世人没有什么两样。换句话说，保罗说，你们就跟不信的人是一样的呀。基本上这是保罗的话。问题是，那这种属肉体的人是在属血气和属灵的人之外列出的第三位独立存在，第三类人吗？显然保罗其实是拒绝这样的讲法的，因为将来面对神的只有两种人，你要么是属于神的人，你要么是不属于神的人，你要么将来是与神同在，要么是与神永远隔绝。也就是说，属肉体的人呢，他的状态是不能持续的，他要么证明他可以悔改，他成为一个属灵的人，要么证明他根本就没有圣灵，证明他是一个属血气的人。也就是说，这种状态不能持久，只有两个走向，要么成为属灵人，要么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基督徒。我认识一个姐妹，认识好多年，她是在美国拿的名牌大学的博士，结婚也去教会，但是她的生活呢，各种的 party 啊什么，其实对教会的事基本上也不怎么思考，就跟着先生去一去啊，平常的生活还是照旧，其实跟她信主之前没有什么两样。可是几年前发生了一些事情，他的先生很不幸过世，然后呢，后来发现他的脑袋里发生了一个脑瘤。他是弹琴的，有一次弹琴的时候，他会觉得，哎，他感觉那个琴他那个音不对。你知道弹琴的人，你们知道，他是很敏感的，他对这个身体啊这种反应。其实神是给他一个恩典，他赶快去医院查，一查是脑瘤，就赶快做手术。后来神保守他，整个得到了医治了。而且从那以后，他先生过世以后，他的身体也经过，他突然意识到，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吗？我真的是一个跟随神的人吗？从那以后，他的整个生命就发生了反转。他不仅在他的公司，在教会，还有在他的朋友当中，我就看到他的整个的生命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包括他，特别是他有负担在公司，他在公司也是一个高管嘛。他说他如何用圣经的原则去帮助他的员工，帮助他们成就，帮助他们成功，同时也借着他的见证去影响他们，让他们来认识神。也有很多人因着他的见证到了教会。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样的，但是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是让我们都成为属灵的人，让我们都活出属灵人的生命。最后就是我们今天呢，我们看到了两种智慧，两个灵，两种人。我们是要寻求这个世代的智慧，靠着世界的灵，我们就会成为属肉体的人，到最终成为属血气的人，就跟不信的人没有什么两样。而教会的很多问题也都是有这种属血气的人来带来，或者说属肉体的人带来的。相反，如果我们寻求的是神的启示，我们就得着神的智慧，我们就可以靠着圣灵来活出属灵人的生命。而且我们是有基督的心的，我们就能明白，不仅明白，而且能去教导，去解释神一切的事情，帮助他人跟我们一同来 认识神，来遵行神，而很多教会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而教会就真的成为神所喜悦的居所，成为见证神的一个灯塔。所以说，教会的问题，教会的福祉，不只是人的问题，也是智慧的问题，也是灵的问题。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借着圣灵将福音十字架的智慧与能力启示出来，使我们因着基督的十字架可以坦诚我们以为智慧的愚拙，以为能力的软弱，让我们得因着十字架，让我们真的得到智慧，得到能力。求你帮助我们成为真的是有圣灵在当中，也是被圣灵充满，靠圣灵行事的人，让你的教会真的成为你所喜悦的居所，成为你光明见证的灯塔。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